好，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上午有这段时间，继续借着创世纪经上的话，我们来到你们面前，求你来保守赐福。让我们借着这些话，我们更认识你，更明白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引导和带领。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今天我们来读我们先来读十六章啊，我先读。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撒来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撒来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他得孩子。”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10年。亚伯兰与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他见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祖母。撒来对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屈，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中。”他见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
亚伯兰对撒来说：“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她。”撒来苦待她，她就从撒来面前逃走了。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舒尔路上的水泉旁边遇见她，对她说：“撒来的使女夏甲，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夏甲说：“我从我的祖母撒来面前逃出来。”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回到你祖母那里，伏在他手下。”又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
听说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因为耶和华听见你的苦情，他为人必向你怜悯，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夏甲又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因而说：“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人的，所以这井叫庇尔拉海兰。这井正在加比斯和巴利中间。”后来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
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亚伯兰有86岁。
好，我们来很快的再把十五章，当亚伯兰这个打算的这个把这个罗德他们带回来之后，那么呢他的整个的对神的回应我们上次提的，那么这些事之后，那么神又带领了亚伯兰，又经过了一个信心的经历。信心的经历，所以经过这个信心的经历的时候，亚伯兰知道神可以使他得胜，神可以把仇敌交在他的手中。好，那么这样子的事情呢，亚伯兰呢，跟前面我们一开始讲的几个，我们很快的连接一下。一开始我跟大家讲，神给亚伯兰的祝福是要他成为大国。成为大国，那么后来他又告诉他，你的后裔要多起来，像海边的沙那样多，然后接下来就让他看到说是神使他征战得胜，这些都是让他慢慢去经历神对他的应许是必然会实现的。但是这些事以后回到一个关键点，如果神可以使他得胜，神也可以使他有这块地为他的国等等，有一个唯一的难题就是人在哪里。所以这个十五章呢，神就告诉他，只要他信，那么神就跟他立约。这个约的关系跟其他的关系不太一样。当我们看到第十五章的时候呢，神跟亚伯兰立约的时候，这个立约呢是神以他为义的约为义的约，所以神跟人立约是神就 以亚伯兰的信为他的义，神就立这个约。那立这个约，神就给他应许之地，那表示神所应许的一定会成就，神跟他立约要成就这个，然后就告诉他人在哪里，人会在这一个会到别的地方去聚居被苦待400年，那么当人多了以后，神日期满足了会把他们带回来。好，这就是上次我们提到神跟亚伯兰立约，然后让他知道他的后裔所要经历的。好，那么这些都立了约之后呢，那么接下来就讲到亚伯兰在迦南地已经十年，你想一直在等到上帝给他孩子，那等了十年没有孩子，其实不止十年，因为他们结婚蛮久的，那么神又给他应许又没有孩子，所以怎么办？所以呢撒来呢他一直在找路走，他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所以呢那怎么办？所以我就找一个路走，就把这个夏甲给你，那你就从他同房，或者我可以因他得孩子。所以撒来的意思是如果夏甲生了孩子，这孩子算我的。为什么？因为照以前的当时的一个规定的话，或者当时的社会制度是，使女是你的使女，所以使女生的怎样，算是你的产业。所以夏甲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说如果我的使女生孩子的话，那这个使女就算是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也就是说将来这个人就可以承受什么产业。所以这个撒来是有这样的一个思想。那么这边呢，我们就看到有两个女人，一个是撒来，就是撒拉，一个是夏甲，两个女人在这里。那么亚伯兰就听了他妻子的话，那么就跟夏甲同房，那么夏甲就怀了孕。好，接下来就有意思了，她本来是一个使女，本来是没有身份地位的，但是现在呢，她看见自己怀孕了，那就表示她从主人身上得了后代，所以她就轻看她的祖母。好，这个轻看呢，就表示她忘了她自己原来的身份，然后觉得她有怀孕了，所以她觉得她的位置就不会在撒来的下面那当然撒来马上就不舒服了，对不对马上就不舒服，他就跟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屈，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中，他见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那么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定。好，撒来把这个问题呢，他没有去找夏甲真，他直接去找谁？亚伯兰。他直接跟亚伯兰说，让上帝来我们中间做个判定，做个判定，这个使女是我把他交给你的，对不对？那如今他有孕就小看我，他会小看我是怎样？是因为亚伯兰你的问题，你的问题。所以这个撒来这样做呢，他也对，因为问题的源头是丈夫能不能这个自己能够站对位置，站对立场所以这个延伸出来，你就可以去思想，其实婆媳的问题呢，关键是丈夫。那一般婆媳如果之间有问题的话，丈夫都是闪到一边去，那他没有，他就解决不了问题所以真正能解决问题的，或者是说有机会来改善的，是丈夫的立场。所以撒来在这边，他这一点是做对的，他没有去找夏甲，没有去对夏甲怎样，他直接去找亚伯兰，找亚伯拉罕，就跟亚伯拉罕说，我因你受屈 但亚伯兰不能跟他讲说啊，是你自己要这样的，那这样就没有智慧了，就没有智慧了。许多时候我们做丈夫的，做弟兄的，通常会觉得说是你要的啊，啊是你要我这么做的啊，那这样就没有智慧，这样就没有智慧，因为啊这样只是在把问题又推走，没有自己去扛。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在这里亚伯兰做这个事情是对的，但是呢，他在当中呢，他就对撒来说：“使你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他。”就是说，他虽然怀孕了，可是他的身份没有变，他仍然是你的使女，所以呢，你有权柄，你要怎样就怎样。好了，他一站的。他一让这个撒来站这个自己的位份上啊站对了，那么这样子呢，撒来就苦待下甲，好，苦待下甲。那么但苦待也不对了哈，不啊，人就是这样哈，人就是这样哈，就苦待他，苦待到一个地步呢，他就逃走了，好吧。所以这个事情呢。下甲就逃走，逃走也是一个方式，看看后面会有什么结果。那逃走了以后呢，第七节后面就一个很特别的事了，神的使者在旷野苏尔路上的水泉旁遇见了他，那么这里就跟他说撒来的使女下甲。第一句话很重要，第一句话很重要，因为他称他是撒来的使女下甲，就表示说这就是你的身份，这就是你在世上的地位啊。所以耶和华的使者一开始没有说下甲，没有称他下甲，因为他不是自由人，他不是自由人，他的身份本身就是撒来的使女。好，然后就问他，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啊，这个很特别哦。耶和华的使者既然认得他是撒来的使女下甲，对不对？哦，那么呢，在当中却要问他，你从哪里来，你要往哪里去？这个是一个问下甲，就是你现在的位置在哪里？一个人要知道你现在的位置在哪里。你现在的位置在哪里？你现在的位置是从其他地方移过来的，你现在的位置是要往下一步的方向去，对不对？所以你现在的位置在哪里？因为你是从哪里来的，你是要往哪里去的。下甲蛮诚实的，下甲就跟神的使者说，我从我的祖母撒来面前逃出来。他很诚实，他也不否定他的地位，他从他的祖母的手下逃出来，这个在过去呢，这是一个罪的事，或者一个换当时 的一个人之间制度的事。他是使女，他不应该逃走，对不对？逃走的话，他就等于是让主人损失了财产，所以他是要被罚。所以他说，但是他很诚实的讲，我就是从他面前逃出来。那么神的使者就跟他讲，你还是要回到你的祖母那里，然后你要伏在他的手下。伏在他的手下，这个伏这个字，伏这个字跟第六节的苦待同一个字，同一个字，方向相反而已。一个是被人苦待，一个是在下头接受他的苦待。好，所以这个耶和华的使者跟下甲讲的话很有意思，就告诉他说，你还是要回到你自己的位份上去，然后在那里呢，你还是要接受这个别人对你的，这两个字不完全一样，字根是相同的，就是说你的主人怎么对你就怎么对你，你要怎样， 你要服，你要顺服。那
那个下甲没有顺服吗？
没
有回去？
啊，有回去。啊，对，后来有回去，后来有回去，因为这时候还没生，这时候还没生。哦，然后第十节很特别哦，第十节，那下甲心中会怎么想？一定想说，我就是因为被苦待的，所以我才怎样逃出来啊？那你现在又叫我回去，对不对？所以耶和华的使者跟他讲，我必使你后裔极其繁多。他是神的使者，可是他用神的口吻说话，代表神说，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这是一个特别的应许。为什么？因为使你所生的孩子是谁的？主人的，不是他的，对不对？可是呢，这边神的使者已经跟他讲，上帝会使他的后裔极其繁多，那表示呢？表示这些后裔不再属谁的？亚伯拉罕。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话。对这一个夏甲来讲呢，这就是自，就是说他变成一个自由人了。你的后裔会变成自由人，哦，不再是别人的奴仆了，哦。并且说你要怀孕，你会生一个孩子，所以你就给他叫以实玛利。以实玛利就是神听见的意思。那说表示什么？表示撒来，不是，表示夏甲他也是一个求告神的人，求告神的人。所以他的难处呢，啊，他跟神求告，神也听见了。所以他为什么会求告神？显然是跟亚伯拉罕有关，亚伯拉罕有关。所以夏甲是一个很特别的，就是他在这个亚伯拉罕的家里，那么他就看见亚伯拉罕的信仰，哦，或者是他就也向这一个神来祷告，哦，来祷告或者来祈求。好，所以神的使者跟他讲说，神听见了，听见了，所以呢，神就在当中呢要给你这个应许，然后后面就这样向未来要发生的事先跟他讲。他说你这个孩子以实玛利呢，他为人像野驴，这是他的性格，他的性格，就是不受拘束，就是他像野驴不受拘束，不是家里养的受拘束，他像野驴。然后呢，他的手要用来对人，人的手也用来对他，所以我们和合本就翻攻打，翻攻打，也这边就讲的就是他能够跟人，跟人在当中是相对，相实力是相当，实力是相当，比较没有攻打的意思，就是说他的力量足够怎样对人，别人怎样对他，他也可以怎样对待人，他是这样一个个性，一个特质。然后再跟他讲，他会住在弟兄的东边，意思就是说他跟他的众弟兄会平等居住，知道吧，平等居住，他没有落在下风，也不在上风，就是他可以平等居住。所以你看上帝跟夏甲讲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回去继续做你的使女，然后呢你继续接受他对你，你要忍耐，然后上帝说我给你一个孩子的，这个孩子你就给他叫做以实玛利，他是一个个性不接受拘束的人，然后他 有那样的一个能力跟他的环境相抗衡，然后呢他也在当中呢，他能够跟他的其他的众弟兄大家可以平等的居住，他不再做什么奴隶，不再做奴隶。好，所以因为神这样讲，所以夏甲才说耶和华眷顾我，知道吧，才称那里叫做比尔拉海莱，就是耶和华是眷顾我的，耶和华眷顾我。所以神怎么样眷顾他，就是让他有一个盼望， 那个盼望就是他有孩子，而且孩子可以极其繁多，他的子孙极其繁多，而且他的子孙不再成为别人的奴隶，是成为真正一个有自己的自由的人，好，不再做奴仆，奴仆。然后呢，他有足够的能力在世上生活，也跟其他人可以平等的相，就是在当中的居住。好，所以这一段话是很特别的。我们看到的是啊，这个夏甲这一个人，所以夏甲呢，他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懂得感谢的人，所以他就称神是看顾我的，看顾我的，然后他就把那个地方啊称作比尔拉海来，用这个来做见证，见证说神眷顾他，所以他就回去生了一个孩子，就是以斯玛利。好，所以我们在这边呢啊看到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从后面我们会看见。啊，这件事情呢，啊，本来是亚伯兰跟他的妻子撒来对上帝的应许，啊，不够信心不够，啊，没有充足的信心，啊，会觉得说，上帝你要给我孩子好啊，可是我生不出来我就找路走啊，对不对？啊，看起来像是找同样的方向去走，但是却不是照神的意思。造神的意思，所以他们自己找自己的方式，啊，想要去解决或者去达到上帝给他们的应许，所以这不是一个、在当中，对神有全然信心的一个路径。那么这样的一个结果呢，我们看到的是人的软弱，所以夏甲也有他的软弱，他一怀孕了就轻看撒来，对不对？那撒来呢，啊，有可以学习的，就是解决问题的话你要找对、啊，找对的，那么那个人也要站对位置，啊，所以 我刚才跟你们提婆媳问题的关键通常是在弟兄，啊，那弟兄如果没有站对位置事情是解决不了，啊，站对了，好，问题才有路可以走，啊，但我不说撒来这样子是对的，因为他就是人嘛，那但是他苦待夏甲，就带出后面这一段，这一段也是可以看见什么？看见一个特别的，神是眷顾人的，神不会说啊，我就是恩待亚伯兰跟撒来，我就不管你夏甲，那你自己要轻看你的啊撒来，那你就自己去受苦，他不是这样，那他也眷顾他。不过有个我们要看的是那个位分，不要去动它。撒来的使女夏甲，所以夏甲是一个使女，她的位分，她如果愿意在她的位分上顺服的话，上帝会赐福给她。她还是要回到她的位分上去，然后在那里还是顺服，但是神会给她应许。神给他应许，你如果照上帝的话回去不在他的手下，上帝就给他应许，啊，有一个儿子，将来有啊还无数的这个不可生数的后裔，然后他的后裔呢不再是奴仆的，啊，他的后裔不再是奴仆，可以跟人平起平坐，啊，然后啊可以在当中呢有不再是成为这个啊被这个人啊所管束的，好，所以夏甲的特质我们也看到，他就感谢神，好，这一章呢啊就是讲到这个部分还没有完，因为后面还会发生事情，好，
牧师，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啊，第十五章的时候。上帝跟亚伯拉罕说，就是要从你的
本身
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裔，那会不会在当时那个环境之下，那个历史背景之下，亚伯兰觉得从使女夏甲的也算是我本身啊，因为他们那时候的观念就是这样，
对，
所以
亚伯兰可能也不觉得自己做了没有信心的事，他觉得我是在努力完成我的神指示我的，
对，
所以他们才会做这件事。
对，所以人会用自己的意思去解释，那神会让他知道不是。
哦，那我觉得这个代价好大，为什么神不一开始做一些、
这个部分、我们在信心的路上都是要被熬炼的，但是熬炼是这样，神先跟我们讲，有些时候先跟我们讲，有些时候不跟我们讲，让我们去走啊，从在当中呢学到那一个神要我们学的功课，有些时候不讲，有些时候会讲，不一定。那当我们学到功课，所以他们学到功课对我们是有好处，因为我们是在旁边看，对不对？我们看到别人走到那边有个坑掉下去了，那换我们走的时候，我们不要再掉下去，再掉下去我们就没有学到了。
问题啊，有一点像，就是像我们现在这个啊，就是现在医疗比较进步啊，可是也有一些，比如说真的就是生不出来，那借由医疗的方式，然后去生孩子啊，不是吗？但这样不信心不足吗？
这两个不太一样，因为亚伯兰跟那个撒来呢，有特别的预表。我们每一个人没有这样的一个预表，他们有特别的预表，就是在他们的身上，上帝要显明他做事情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不太能够用他们的例子直接放在我们身上，特别是对预表的事。所以在希伯来书或者保罗后来讲到这个，有两个妇女，一个是撒拉，一个是夏甲所生的孩子，所以他们是预表，预表用的，所以我们不太能直接用在我们身上。
那我们在会不会比如说真的有生不出小孩的父母，然后可是因为就是觉得如果神会给，那就应该会给啊，那会不会就是透过就是比如说像现在比如说有那个就是、不同的方式。
去得着。
对啊，这样会、是因为孩子都是神所赐的嘛。对啊，那这个生命又是极其。
所以如果说一个人从神那里得着一个应许，说他会有孩子，对不对？然后他就一直就生不出来。那然后他后来去做什么人工的啊，或怎样怎样而有孩子啊。通常是这样子的，我们只要我们在这些事情上头，我们一个我们不太去很难去这一个叫做什么，很难去平和一个人的信心，知道？我通常不太去平和一个人的信心，因为有些人他就觉得他有信心就继续等，有些人觉得说这也是神给他开的路，他就去做。所以不太能够在这件事情上头就去质疑每个人的信心对跟错，通常不是这样。重要的是当神给我们应许的时候，我们就求主给我们有那个信心去回应他。比如说我也碰到，比如说你看到有些弟兄姐妹他生病，然后他祷告，他说上帝会医治我，那么他就不去看医生，这种我也碰过。那有一种呢，他讲上帝会医治我，他就去看医生，对不对？那我们通常是选什么？看医生，因为我们觉得神也给我们一个合理的判断嘛，对不对？那我也看到有一些人，他就说，既然上帝会医治我，就不看了。但是也有人会跟他讲说，上帝会救你啊，派救生艇来了，你为什么不上去？就是有人，就这也是一种思想，对不对？你在那边没有人救你，你说上帝说我会救你，那你是那上帝就派个救生艇来接你走啊，那你就可以上了、那你不能说我不上啊，然后呢？所以我们人就是求主给我们一个平安的意念去走前面的路。好。 那我们就来看第十七章，第十七章。好，我们继续来读十七章。
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俯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
意思你的后裔极其繁多，我就立你的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与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做我的子民，是要做我的代代的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的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守我的名字。这就是我与你并你们后代守的约，要是你们所当遵守的，
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约。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叫撒来，他的名要叫撒拉。
我必赐福给他，也要使你从他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他，他也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小心地说：“一百岁的人还能有孩子吗？撒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养吗？”亚伯拉罕对神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神说：“不然，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坚定守一个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至于以实玛利，我也应允你，必赐福给他，使他昌盛，极其繁多。他必生12个族。”族长，我也要使他成为大
国。到明年这时节，撒拉必须给你生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神和亚伯拉罕说完的话，就离开他上升去了。正当那日，亚伯拉罕遵着神的命，与他的儿子以实玛利和家里的一切男子，无论是在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买的，都行了割礼。亚伯拉罕受割礼的时候已经99岁，他儿子以实玛利受割礼的时候已经13岁。
正当那日，亚伯拉罕和他儿子以实玛利一同受了割礼，家里所有的人，无论是在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从外人买的，也都一同受了割礼。
我们来看啊，这个亚伯兰啊生了一个儿子以实玛利的时候啊，年86岁、啊，然后这个从86岁呢，一直到这个99岁啊，有啊13年的这段时间呢，啊13年这段时间，那么这段时间呢啊没有记载些什么，没有记载些什么，那么啊这一段时间没有记载些什么啊。比较特别的就是啊，亚伯兰没有再跟夏甲生孩子，没有再生孩子，那然后在当中呢啊，他啊以为以实玛利就是上帝要给他的孩子，他以为是，所以第十八节就跟神讲说，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意思就是让以实玛利可以继续承接他跟神的这一个关系，但是他当时是心中是这样想，但是神在这边呢要继续的告诉他，因为这十几年来的时候，那么亚伯兰 神节的时候到了一个时候了啊，可以继续让他更认识自己，所以神就跟他显现，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啊，神在时候跟他显现，然后显现之后呢啊，跟前面的也不一样，前面都没有记载，那么他跟神啊见过面以后啊发生啊神是怎么样离开，只有这一次二十二节神离开他就往上升了啊。啊，其他地方不记载。好，这边呢，啊，九十九岁的时候，神就跟他显现，哈、哦，神跟他显现的时候，这是一个特别的地方。神自己宣告，神自我的宣告说什么？他说：“我是全能的神。哦”这是神自己的宣告，哦、我是全能的神。哦、那这里呢，啊。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所以我们先解释全能的神，全能的神啊，全能的神呢，在我们从字的意思去讲，会讲说他是啊什么都能做的神，无所不能的神。那我们我们通常是这样解释，这样解释呢也没有说完全不好。因为我们从字义上就是这样解释，但是它的本意呢，啊，不是在这里，啊，所谓神一般讲他是全能的神，一方面是讲他的丰富，嗯，他的丰富，好、啊，丰富，所以讲他丰富到一个地步是全部都是都有，啊，全部都有，全部都属他，啊，全部都在他里都有。讲他的供应丰富，就讲到他的供应，就是讲到全能的神。第一个是讲到他是那一个丰富的神，可以供应一切的需要。第二个讲到他是全能的神呢，是讲到他在生命的当中，生命是从他而来，一切生命是从他而给的。所以全能的神啊，比较重要的是在讲他的丰富，跟他讲他的生命啊的一个啊，在当中可以让这一个受造的得到满足的，他是这样一位神。那么全能的神呢，在一个意思讲的是神说到就做到的意思。神讲全能的神呢，是讲到他说到就做到。所以他没有说的怎样不算了，所以很多人会觉得上帝为什么不这样，为什么不那样，要紧的是上帝不说，没有这样说，没有这样说。所以这是一个很奥妙的地方，很奥妙的地方。比如说人常常会问一个问题，上帝为什么这样造，上帝为什么造成这个样子，或者造的动物是这个样子，会是那样，对不对？人都会问这个，但是这个是上帝自己的意思，他要这样就这样。所以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讲神说要有光怎样就有光，是他说的算，是他说的算。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读圣经的时候要记得，上帝是全能的神事，但不是等于是啊，你认为上帝要做的，或者你希望上帝做的，他都要怎样做的才算，不是，是他说的才算。那我们对上帝的认识也是这样，他说的才算。好，我再讲另外一个类似的字，就是全知的神。神是不是全知的？是，我后面会再讲这个。但呢，耶稣是不是神？他知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要来？不知道。耶稣自己讲啊，什么时候来他知不知道？不知道。所以全知是什么意思？全知的意思就是他想知道就知道，他没有想要知道他就怎样不知道，他可以不知道，了解吗？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是想知道而不知道，对不对？但上帝不是，他想知道他就会什么知道。所以耶稣不想要知道他什么时候来他就怎样不知道。所以这个是一个观念，所以要不然我们就会用 如果我们认为神所有的都知道，那么神就变成被动的神，知道吗？因为他无法不知道。好，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人做了很多坏事，上帝如果都知道，他会还的。了解，他不需要怎样知道，他知道人做坏事，但是他需不需要去知道那些坏事的大小内容跟细节？没有。所以呢，啊，神在天上，圣经常用一个字，他看世人，对不对？哦，前面我们讲神在天上，然后看什么？当他看到世上的人的时候，他就觉得是人，神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思想的尽都是恶。神要知道，他就知道。所以这个跟我们的一般的想法不一样。所以我在这里跟你们提这个全能跟全知，不是我们那个想法，要记得，要知道，全能是上帝说的就一定做到。全知是上帝要想知道他一定就知道，想知道他一定就知道。这我等一下会跟大家讲，这句话是从十八章来的。神说啊，索多玛跟俄摩拉的罪恶甚重，声闻于我，我下去要去查看看他们的行为是不是跟我听见的一样，看到没有？若不然我也必知道，看到没有？上帝是这样，他可以来查看才知道，他也可以不来查看，还是可以什么知道。所以就是我跟你们讲，全知的意思就是他想知道他就知道，没有可以向他怎样隐藏的，没有办法向他隐藏。因为神是一个专一祭邪的神，所以如果他真要看我们的过犯，他就怎样，他的愤怒就会怎样倾倒在我们身上，他需要宽容跟忍耐。
那我们每次求神光照我们，是不是太对神太残忍了？
我们只有求神笑脸帮助我，知道吗？不要掩面，不要看我们的过犯。对，好。所以我在这边跟大家讲，第一个，神是全能的神，就是要让亚伯拉罕知道说，我是那一个说到就做到的神，我是那一个全然丰富的神，全然供应，全然可以给予的神，我是这样的神。然后呢，你要怎样，你要能够得到我对你的丰富的供应，丰富的赏赐，丰富的给予，你就要做什么？完全的，你要做完全的。好，那么完全人是什么？完全人不是讲你的品格要怎样，没有缺点，不是。完全人讲的是只有一样，你对神的话要完全的信，你要完全的信。所以在这里谈的就是信心。如果上帝说，上帝说的一定做到，那我们要怎样？听见了就一定要怎样？相信，就这就是完全的，完全的。所以，上帝要我们做完全人，就是跟我们要一种信心，就是对他所说的话，就怎样信。因为啊，信道是从听道来，知道吧？对不对？你是听见上帝的话才信嘛。所以在这边呢，很要紧的第十五章，我跟你们讲的啊，亚伯兰信神的话，神就称他为义，知道吧？所以我那时候有跟你们强调，不是信有没有神哦，不是说啊我知道有神，不是这件事哦。亚伯兰信神的话，神对他说的话，那么第十五章他信神说的话，他会有后裔，对不对？可是呢，在这边神就告诉他说，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的，你要完全的相信。完全相信是什么？你从你本身要生的，那就是你跟你的妻子才算数，这样知道吧？ 神在这里就告诉他了，你去旁边找的路不算，你找的路不算，你要完全相信我，完全相信我，你一定要从你的妻子生啊，撒拉生的才算。那么呢，亚伯兰呢，上帝就在跟他讲，我要跟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前面神已经跟他立约了，立约是什么？立约是要让他得那个地为业，对不对？这里上帝呢又跟他立一个约，立一个约，让他的后裔极其繁多，极其繁多。然后后面约的内容就是你要做多国的户，多国的户。那么撒拉要做多国的母，知道吧？好，如果你从以色列人的历史，你可以看到亚伯兰，亚伯拉罕有没有做多国的户？
没有，
没有，顶多几个，
两个，
南国跟北国，对不对？因为以色列人出埃及，后来在迦南地，那后来就立了国，就是大卫，不是这个扫罗立国，对不对？大卫。那么国度增大到所罗门，所罗门以后分南北国，然后后来就怎样灭了，然后到现在好不容易又恢复以色列这个国。所以你如果只这样算的话，只有几个国，顶多两个。所以不是，所以神跟他讲这个约呢，保罗他们知道，保罗他们知道，因为耶稣用过，用过。如果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对不对？保罗后来用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以色列人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耶稣说不是，不是。所以耶稣在那边已经为这段话做一个解释了。谁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从信而生的，跟亚伯拉罕一样信的人。所以这个神给亚伯拉罕的约呢，也给我们，知道吧？那这个约跟后面的西乃之约没有冲突哦，没有冲突，因为神给他的应许啊，应许呢啊，是在这个割礼之前，割礼只是后面的证据。好，那我们就来看这一段，神就跟他讲，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所以你的后裔世世代代我都要建立我的约，这是永远的约，这是永远的约。好，那么这里呢又牵涉到一个很困难的字，就是永远。神跟他们立永远的约，永远的约。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说的话，他们会认为他们是跟上帝立永远约的人，永远的约。所以以色列人就会认为啊，上帝跟他们借着亚伯拉罕跟他们立永远的约，他们会这样想，会这样想。但是永远，永远的意思呢啊，并不像他们想象的意思。他们想象的意思，永远就是说一代传一代，就一直跟上帝有这个约定，这是人的想法，对不对？哦，一代传一代，一直跟上帝有这个永远的约定。这是人的想法，但是神的说法不是这样哦，神的说法不是这样哦。所以以前我们用了，我们再很快的复习一下啊，《撒母耳记》第二章，我们很快的复习一下《撒母耳记》第二章，《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第二章，二十八节我来读。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就是这边是讲到当时的祭司以利有两个儿子，十二节说他们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不认识耶和华。他父亲是祭司，那他的孩子为什么不认识耶和华？不认识耶和华，所以圣经的认识呢，不是他知不知道有神，知道吧？而是他对神的那个回应，来表明这个人认不认识神。第十三节说，他人家在煮肉的时候， 他们就把人家的肉就插了，好的就拿走了。所以这个是行为很恶劣，人家要献祭给神的他们就拿走了，人家不给他的仆人，第十六节说你立时给我，要不然我用抢的。十七节，这两个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所以小智说他们使人厌弃给耶和华献祭，就是所以的、教会的这些传道人带领人如果做得不对的话，人就不愿意来怎样亲近神，亲近神。然后呢，第二十二节，以利年纪大了，又听见他两个儿子带以色列众人的事，还有呢，不仅这样子，又在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苟合，所以又犯了奸淫的事。所以这么坏的事呢，以利呢没有好好对付，知道吧？只是在那边跟他们口头警告警告而已，这不可以，不可以，知道吗？哦，不可以哦，因为耶稣讲，一个手让你跌倒就要怎样砍下来，一个眼让你跌倒就把它怎样挖出来。有一些罪要严厉的对付，知道吧？什么样的罪？使人跌倒的罪，使人跌倒的罪，就信仰上使人跌倒的罪，一定要严厉的什么对付。那以后读到那段经文我再讲，耶稣不是讲嘛，不要让人跌倒，对不对？然后后面就讲这个比喻，一个手让你跌倒就砍下来，一个脚让你跌倒就砍下来，意思不是叫你真砍，意思就是使人跌倒的罪要严厉的什么对付。所以你可以看到以利没有严厉的对付，以利只是跟他说你们不可以这样，你们不可以这样，那不行的。好，那我们就来看二十七节，所以神人就来见以利责备他。二十八节说，我在以色列众支派中不是拣选人做祭司吗？使他烧香穿献祭穿以活德，然后又把人献的火祭给你吗？二十九节，我吩咐的你们为何践踏？为何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好，三十节，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看到没有？上帝的永远是什么？你要仔细看哦，你要仔细看上帝的永远哦。上帝跟前面讲，我曾经说你们必永远行在我面前，对不对？可是现在他却怎样？收回来，收回来，因为尊重我的我就尊重他，藐视我的就被轻视，对不对？好，我们再这样子，我们再回到创世纪来。所以当我们讲到神讲永远的时候，都不要忘记哦，上帝讲永远不会违背他讲的话，知道吧？上帝说我要跟你立永远的约，那你就要照上帝的话，神的永远才是永远，要不然上帝就怎样收回。所以这个到新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永远是什么意思。永远是在基督里才有永远，永远，我再讲一次，永远是在基督里，基督里就在信心里，在基督里，在信里面才有永远。所以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什么？阿们的，是的，对不对？那叫永远。所以一个人说，上帝你不应许我吗？你不是答应我吗？那你不在基督里就怎样？就没了，知道吗？这是我们基督徒知道的，在旧约就你不在那个信里面就没有了。所以永远是在基督里才有。所以当我们讲基督徒要有永生，不是讲今现在这个时间的永远，知道吗？因为这个时空要被怎样废去，对不对？要被废去啊，那会收，被收走了以后，所以你的永远在哪里？永远在基督里才有，才有。所以呢，回到第十七章这里讲，神跟他讲，我是全能的神，我要跟你立永约，你就要做完全人。完全人我讲的就是要把自己保守在什么？信心里。 信心，你要对神全然的信，全然的信。那完全人后面我们就会慢慢看到。所以什么会让我们不信？私欲会让我们不信，所以你要跟私欲有分别，对不对？什么会让我们不信？会软弱，世界，所以我们就要跟世界有分别。其实完全人就是你要，我们要信，要保守自己在这个信里面。好，所以神跟他立永远的约，然后跟他立后裔立永远约。第八节，把寄居的迦南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约，我也必做他们的神。所以神应许他们，神应许他们，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得迦南地为业，还有应许一件事情，我必做他们的神。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应许。上帝如果是我们的神，他是全能的神，对不对？所以他可以把他的一切丰富怎样赏赐给我们。好，那么这些神就对亚伯拉罕说，因为你改名叫亚伯拉罕了，你要叫多国的户。所以刚才我讲这个多国的户到新约我们就知道了，不是单单是以色列人，每一个跟亚伯拉罕一样信的人都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都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那这个多国在什么时候才会成立？到耶稣来，属他的人会坐在宝座上执掌王权，那时候就成立。好，第九节，神对亚伯拉罕说，你跟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所以呢，你们就所有的男子要受割礼，那么这就是立跟你们后裔立约，你们当遵守。所以神跟他们讲他们要受割礼，割礼，那么这就是立约的证据。那怎么样做？就是无论是家里生的后裔用银子买来的，生下来的第八日就要怎样受割礼。然后呢，神再讲一次，你家里生的和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所以就在你们的肉体上做永远的约，不受割礼的就要从民中剪除，因为他背了我的约。好，所以呢，这个是一个神跟亚伯兰，就亚伯拉罕立了割礼之约，立了割礼之约。这个割礼呢，重要的是代表的这个人是跟神立的什么约，所以它是一个割礼，是一个立约的证据，证据。那么如果亚伯拉罕的后裔不想跟神立约，不想受割礼，他就要把它怎样剪除，剪除，剪除有两种的做法，一个是把他怎样杀了，一个是把他怎样赶出去，赶出去。好，这个所以耶稣受割礼，要记得耶稣第八天就怎样受割礼，受割礼，所以他妈妈有带他到圣殿去献祭，对不对？所以耶稣也在这个肉体上有这一个割礼的证据，割礼的证据。
那我们在新约
上怎么看这个割礼这件事？好，那么新约上我们基督徒呢到了新约，保罗讲割礼的时候呢，就告诉我们旧约的割礼是预表，知道吧？是预表，这个叫做仪文上的割礼。我们新约的割礼是受一个真正属灵的割礼。好，我们看一下第罗马书第二章，好，罗马书第二章二十八节，二十八节，罗马书第二章二十八节，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 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而是从神来的。称赞就是认定，就是你受割礼呢，受割礼。那么呢，在旧约的时代，神让以色列人受割礼，是因为将来他们要得律法。那保罗说，如果你们受了割礼不守律法，那么就表示你跟上帝虽然立了约，你却没有守约，对不对？要守约嘛，是不是？你立约就要怎样？守约。那立约不守约，这个约就什么？就不算了。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如果你跟上帝立了约了，那你就要守约啊。那如果你立约不守约，那就是怎样？你就是受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啊。那么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真正要受割礼是里面受割礼，不在乎肉体的割礼，而是在乎灵的割礼，知道吧？灵的割礼。那么神认定这样的割礼，神认定亚伯拉罕的割礼，是因为亚伯拉罕有信，所以神跟他讲，你要跟我立约，我是全人的神，你要做什么？完全人。完全人就是你要打从心里怎样信。好，那么割礼呢，好，这边我们知道以后，我们就来看哥罗西书二章十一节。哥罗西书二章十一节，这里保罗在这里讲到，啊，我从第十节讲，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要记得全能的神就是丰盛，知道吧？啊，完全的丰盛，啊，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什么？基督里面，基督里面，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十一节，你们在他里面也受的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着信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所以这个叫真割礼，知道吗？真割礼在哪里？是在基督里，是借着基督与他同死同活，我们就受了肉体情欲的什么割礼，肉体情欲的割礼。所以一个真正属灵的割礼，属灵的割礼就是一个人跟基督同死，然后跟他怎样同活。同死的意思就是啊，让我们的罪归到他的身上，然后呢，同活是让他所成全的义归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成为一个圣洁的人，把肉体情欲的从我们的里面除掉。但是我们活在世上的时候，我们这个叫新造的人，知道吧？可是我们新造的人跟旧造的人还同时什么存在，所以这两个人就在我们里面怎样相争。我们要一直等到真正的离开这世上，旧人就没了，我们就剩下新的那个部分。好，所以我就用这两处就跟大家讲，那么我们这个割礼呢，啊，在旧约亚伯拉罕的时代是预表，知道吧？好，用一个肉体的割礼来做一个预表，然后到新约的时候告诉我们，啊，原来割礼是一个人啊归入基督的死，也跟他一同怎样复活。所以我们在新约的时候，外显的礼就变成洗礼，洗礼，对不对？我们受洗嘛，就变成用洗礼啊来表明神洁净我们，知道吗？洗礼是神洁净我们哦。啊？
我想说，那你说这边的受割礼，那是男生，
就是男生才有，
才会
对，
那女生不就都？
所以对，女生在古代没有啊，那这现在有啊，现在是你们都受，我们都受割礼，都受了什么肉体情欲的割礼啊？
那古代这样是重男轻女吗？
啊，古代人哦。
在那个数点人数的时候都没有数到神啊，
都
数多少男丁这样子。
对，不过这个部分我神的神用这个来代表他的拣选，要人看重啊啊，不会不公平了、啊，不公平是我们表面上看的，不公平是我们表面上看的啊。如果我们读出埃及的时候。后面我就会跟大家讲、啊、一个人有没有得着最后的神，有没有得到上帝的应许，是因着信，知道吧，因着信、啊、所以、啊、以色列人上帝只是要他们去数人，为了要让他们注重一个名，名分的名，知道吗，名分的名，为什么，因为将来耶稣就告诉我们一个要紧的事，基督徒最要紧的是要名记录在天上，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知道吗？摩西也知道这个事，有没有？摩西跟以色列人祈求的时候，他不知道要怎么办、啊、他就跟上帝说什么，啊，把我的名字涂掉好了，就是说意思就是说我把我最重要的怎样给出去，给出去，所以一个人最要紧的是你的名有没有被记在什么天上，就生命册上有没有你的名，所以圣经是要告诉我们最重要的是这个名，因为名是继承产业用的，就是你在天上的基业你要有那个名才能够承受那个基业，
像这样就很难去体会到天父的爱耶
就好像
因为那个多给谁就像谁多要啊，所以
天父的爱，天父的爱是这样，天父的爱是我们体会天父的爱是几个面向，一个是我们根本不配的，对不对，我们虽然人在受造的万物当中比其他万物都聪明都有智慧，可是我们用我们既上帝给我们这些聪明智慧，我们配得那个上帝要给的吗？不配得。所以上帝怎么爱我们？因为我们不配得。以上帝的公义来审判我们的话，我们真正要得着的是什么？就是毁灭。所以上帝为什么爱我们？是因为在我们被我们不可爱，我们软弱，我们抵挡他，我们是罪人的时候，他愿意还是愿意为我们牺牲，他最爱的，就是要挽回我们的心。那我们心最宝贵的是什么？我们的心最宝贵是被挽回来，知道吗？被挽回来，被挽回来的心，因为对回应上帝的爱被挽回来的心，那是神最喜悦的事，对不对？你们有小孩吗？小孩惹你生气的时候气不气？气啊！挽回的时候呢？就挽回就好了，对不对？所以圣经是用这些来告诉我们上帝怎么样爱我们，然后在旧约时代是一直强调一些重点。到新约的时候就告诉我们神的拣选是在男女的什么身上。好，那旧约不是表示女生没有被拣选哦，你不要忘了刚才我要强调是他有信心的就一定被什么 被神知道，了解吗？有信心的神都知道、啊、圣经特别找一些女人、哦、像哪合是妓女，对不对？所以不要从他的职业，不要从他所遭遇到的去判定他，上帝看的是他对上帝的什么信心。好，
我想问那个女生没有被这里看起来好像没有被看中，也要想一想那个夏娃然后呢
造成
神造，对，神造人到最后才造女人嘛，女人是男人的帮助者嘛，我觉得似乎我也觉得说神很爱我，就是我们是
最精细的，
最后葬最接近神的，我是这样想，所以就觉得还好，我不用上场打仗。
我们读到旧新约的时候，就会知道，啊，每一个人都在这个旧约里面，上帝选的人都在他的国度里面是有教导的，有教导给我的。哦、那啊，姐妹，神造姐妹是造的非常有特别点，哦、啊，姐妹，神要造她是一个帮助者，所以他对很多事情的敏感度、敏锐度、精细度都会比男人好，都会好，因为他做一个好的帮助者。所以啊、人就是要看上帝的配搭，上帝的配搭啊，信得过上帝，那就成为蒙福的人。好，那我们再回到割礼，割礼呢啊，神就跟他们讲，第八天就要受割礼。第八天，那以色列人啊，后来就听神的话了，所以孩子在第八天的时候就要受割礼啊。那医学也有一些证明，就是第八天的时候，小孩的那个身体的状况是最受割礼是最安全啊，也是疼痛度最小的。好，那么呢，神跟亚伯拉罕定了这个约。讲了割礼之后，十五节他就对亚伯拉罕说，撒来不叫撒来的，要改名叫撒拉，改名叫撒拉。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啊，亚伯拉罕跟撒拉都承受新的名，那个名是神怎样给的。所以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将来在天上要得到新的名，知道吗？是上帝什么给的。新的名代表啊，神在当中给我们的那个位份，给我们的位份的再来的这个这个国度跟丰盛。好，然后他说我会赐福给他，好，也要使你从他得一个儿子。上帝这里就讲清楚，你本身是什么？你要从撒拉生的才算，你要从撒拉生的才算。然后呢，他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好了，那么亚伯拉罕就匍匐在地，在地喜笑，他心里说，100岁的人还能怎样得孩子吗？这个到底是信还是不信？
其
实这个就是说，上帝啊，你这样做我就很开心，不过实在很难想象。其实我们对上帝的应许用这个态度就好了。你说你真的信得过，有些时候你觉得信不过，对不对？那你最好就是上帝，我实在就很难想象，不过很开心你给我这个应许。那么因为他100岁了，撒拉90岁了，对不对？所以亚伯拉罕还是觉得实在很难想象，所以下面就加一句话，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意思他信不信？他说你要给我这个应许是很好了，不过实在是怎样，
不可能，
不但是太难了，对不对？所以还是怎样，还是让以实玛利好，还有现实一点。神说不然就是怎样，不是，你不是照你想的这样，好，撒拉就是会跟你生一个儿子，然后你就给他起名叫什么？以撒，因为你刚才笑了，所以你就给他起名叫以撒。以撒就是喜笑，就是笑的意思。然后呢，我会跟以撒坚定这个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20节，至于以实玛利，我也应允你，应允你就表示亚伯拉罕有为他祷告，有。亚伯拉罕是有一个祷，是一个祷告的人，知道吧？是一个祷告的人。好，这就回应我刚才讲的，夏甲会不会祷告？会。所以他们就从亚伯拉罕身上学一件事情，就是什么？祷告，祷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啊，信靠神的人，特别做弟兄的，要做一个祷告的人，知道吗？虽然啊，弟兄在这边不多，但你要记得。 弟兄要做一个祷告的人。教会比较可惜的常常就是弟兄跟姐妹说你去祷告，这不行啊，这个不行，这样应该是什么，弟兄要做一个祷告的人，让家里人都 学他的祷告，这才是嘛，要不然是不是这样。所以你要弟兄要做一个祷告的人，做一个祷告的人。所以这一段话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弟兄很重要。你不一定什么事情 都是可以做得非常好，也不一定都做对，但总要做一个什么祷告的人，做一个祷告的人。所以他跟神祷告，上帝说我应允你，我应允你，我会赐福给他，让他昌盛繁多，他必生十二个族长，表示他会生几个儿子，十二个，然后我给他成为大国。但是明年这个时候撒拉还是会给你生一个儿子，我要跟他叫以撒，我要跟他坚定所立的约。好，那么神讲这个完话就上升去了，所以这很特别。这个亚伯拉罕看到神离开了，所以那一天他马上就听上帝的命令，给他自己也受割礼，他儿子以实玛利十三岁也受割礼，所有的男丁都受割礼。受割礼是在年纪大是很痛的事，知道吧？因为我们后面就会发现，这个以雅各的孩子就是骗世间的人受割礼，对不对？等他痛的时候再去把他们怎样杀掉。所以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啊，亚伯拉罕啊，整个神跟他做割礼，割礼。所以啊，这一段话我跟大家啊，主要的分享就是要记得，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全能的神是什么？他乐意把他一切丰盛怎样赏赐给我们。那我们要做什么人？祷告的人，祷告的人，信靠他，相信神是一个丰富赏赐的人，愿意把他的丰富赏赐给我们。那我们要信靠上帝的应许，做一个完全人，完全人。那么我们都会有软弱，我们都会 有一些缺点，但是呢，不管怎样总是要信得过神，那这是一个要紧的事。那么啊，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基督徒是跟神立约的人，我们都是受的啊，里面肉体情欲割礼的人，我们都是受割礼的人，因为我们受了割礼，所以我们就跟基督的丰盛有份，可以享受基督的丰盛。好，这边有没有问题？
神跟就是耶和华跟那个亚伯拉罕，可是那时候不是已经是犯罪的之后，可是我们不是不能直接面对圣洁的神，所以神才会有一些那个走进至圣所，就是那个
屏
障。可是这边好像
也
没有看到。这
个神跟人显现，不是神自己来，都是他的使者来，但是他代表都是用代表神的口吻说话。十五章是神在异象中跟他显现，对不对？那十七章是神就向他显现，没有讲什么异象，所以很不一样，很不一样。神一步一步让亚伯兰越来越靠近神。等到那个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跟他一起走路，知道吧？一起走路，一起跟他对话。下一章开始，你就会发现啊，他跟神呢相处的越来越什么，越紧，越靠近，越靠近。前面神跟他说你就离开本地，他也不知道上帝在哪里，然后他逐坛求告神，对不对？然后呢啊，神跟他讲话，那么也没有讲怎样，然后神又给他接下来就越来神就越来越让他越清楚神， 越来越跟神的互动越来越亲密，越来越亲密。
请问一个问题，就是有听过一个教导，就是算改革中，他会说很强调说人在得救的事上完全没有能力，然后他们认为说如果有人有，就是说人有能力回应神的话，那就会夺取神的了，蛮强调这个。然后牧师好像要讲说，哎，神会去寻找人有信心的，我不太知道两个怎么去。
好，这就从这个在宗教改革的立场的时候其中谈到一个非常要紧的事。这个要紧的事是人在得救的这件事情上能够做什么。那么基本上保罗讲人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对不对？人一点功劳都没有，这样了解吧。所以在得救的这件事情上，得救的这件事情上，人什么都无法做些什么，也无法加添什么，全部都是神的恩典。他要强调的是这个，强调的是这个。但是不表示说人什么都不能做。所以耶稣也会喜悦人对他有信心，对不对？耶稣看到百夫长说，哇，这么大的信心，耶稣很高兴。但是这个样的信心不是指那个得救的信心，知道吗？这两个不一样，不一样。我再讲一次，我们对神的信心呢，一种是我相信神会眷顾我，一种是相信，一种是就是我们的信心是这样是跟我们的一些认知有关的信心。我们能有这种信心，人会跟你的认知有关，会有一些信心。比如说今天你走到一个地方，发现这边有一条小河，你就过不去，对不对？那你想一想，我应该可以怎样跳过去。所以你对自己有什么？有一个信心。那这个信心从哪里来？你对自己的认知来。所以我们也会这样，有些事情你拜托别人去做，你对他有某种程度的什么信心。所以我们会有一些从一些认知经验各方面来的信心，但是这样的信心不是什么，不是得救的信心。得救的信心是本乎恩因着信，是神所赐的，知道吗？人没有，人没有。
意思是我相信神会拯救我的信心，我这份信心也是神给我的，不是我自己相信的吗？
不是，是神自己的话给的，我们才会有这个信心。所以信道一定是从听道来的，一定从听道。所以得救的部分呢，我们没有这个信心。但是呢，神给我们恩赐，我用恩赐做例子。恩赐每个人都有恩赐，甚至有相同的恩赐，但有相同的恩赐不等于有相同的恩赐的信心。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讲的，对不对？你要按着所赐的信心，那么呢做的合乎什么重大，这是讲恩赐。上帝给你恩赐去施舍给人，对不对？那你就要知道上帝给你多大施舍的信心去施舍，知道吗？了解吗？
现在读那个三福在上三福就讲到信心，这信心有分两种，应该是三种，就是一个是今生的事，对，我们对今生的事嘛，或者是理智上的信嘛，然后最后就是得救的信心。那这个刚刚你哥讲的得救的信心就是从神来的。那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就是我今天早上真的在想这件事情，就是得救的这个信心是从神来的。那我们总得要做什么才能得救啊？就是我们什么都不做吗？所以我觉得后来我就想到说，接受是我们唯一能做的。我的想法是说，比方说好啦，我要给小孩一个东西，他必须有一个动作才能拿到。 大，不管是我寄给他也好，我丢给他也好，这样。好，他必须要接受啊。那这个接受是不是就是我们的行为？
从圣经讲的话，我们也不把它当作人的行为，知道吗？因为只能当作人对神话的一个回应。因为人不能说上帝啊，你都准备好的丰盛的宴席，那你应该感谢我啊，因为我有来吃啊，对不对？所以如果你同样的态度，你的孩子跟你说妈妈，你应该感谢我，你准备这么多好吃的，我有回家来吃，你会觉得怎样？好好谢他一番。我想不是这个意思嘛，对不对？因为神为我们预备一切，那我们可以得着，我们是存一个什么感恩的心，感恩的心。所以我们一般要强调的是啊，不要让我们觉得说我们在得救的这件事情上我们有任何的功劳，知道吧？不要说因为我品性很好所以我可以得着，不要说因为我很努力所以我可以得着，不要因为说我怎样所以上帝会把这个给我，不是，都是因为神实在爱我们。那你说我是当时决定信呢、啊、你说的也对，也是你决定信，但你越来越认识神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说上帝对你有多大恩典，让你可以那时候信。所以我们通常是越认识神越回头看，越来越知道上帝为我们做的这一切，这样了解吗？就跟其实我比较喜欢用孩子，孩子很小的时候他会有一种想法，慢慢长大他就会改变他的想法，对不对？因为他越来越认识越多的话，他会慢慢去改变他的想法。那青少年的时候他会觉得父母这个不对那个不对，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对不对？那什么时候他会改变想法？等到他的孩子也到青少年他才会怎样？他一般人是到那个时候才会比较能够去体会那个情境是什么。所以我们对神也是这样啊，得救的信心我们没有，同样的自由也是一样，我们有一些自由有一些自主，对不对？你决定中午要吃什么或者你要穿什么，这你都可以自由，你都可以自主。但是你说 我要不要信，我也有这个自由，我们也没有这个自由，知道吗？跟我们没有犯罪的自由一样，我们没有不犯罪的自由，知道吗？罪会一直试探我们，试探我们，那我们一直在那个苦当中。如果我们基督徒可以完全拒绝罪，事情就很好办。可是人不是这样，这样了解吗？
你不是刚刚那个讲信心吗？第十五章的第六节，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
嗯，
那这个亚伯兰信耶和华，他信的是
耶和华的话，因为前面讲神有话对他说，
对，
神又有话对他说，
所以他这个是得救信心。
对，信神的话，信神的话，好，这就得救的信心。所以保罗后来讲啊，信道是从听道来，听道是从神的什么话来，神的话来。所以一个人可以信，最终根源是神的什么话，神的话。所以基督徒不要弄错，不是弄错，不要忽略这个啊。很多人说我相信神啊，我相信神啊，我还一直强调这个相信神不算数，知道吗？你要相信神的什么话。所以耶稣抵挡魔鬼第一句话就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什么一切话，知道吗？
我没想到话，那如果研究约的人是不是恶龙？对啊，
你说听不到神的话，
我觉得是那个心、欸、
心哦，
对啊。
所以先知一直在讲啊，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啊，对不对？然后上帝一直喊你们，你们就是不肯回头啊。
是
对，
可是他们这是天生的，
办？
天生的儿。
因为现在有手语，但是以前没有啦。
不过即使这些都是一个很难的事了。你提到这个，一个聋跟哑的人就很辛苦，所以，以前我们去谈这些的时候，就谈到说，你怎么样帮助一个聋跟哑的人去认识一些事？哦，那时候就觉得说，哇，太难了，你要让他认字都很难，知道吗？认字都很难，因为他很难去体会那个意思，所以通常要用他能够体会的情境去体会。所以要教这些的人，我都很佩服他们，可以教导这些人。好，那我们继续来看第十八章，我们先把它读一遍。好，那就我从我这边开始。第十八章第一节，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那时正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举目看光看，见三个人在对面站着。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伏伏在地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容我拿点水来，你们洗洗脚，在树下歇息歇息。我再拿一点饼来，你们可以加添心力，然后往前去。你们既到仆人这里来，理当如此。”他们说：“就照你说的行吧。”
亚伯拉罕急忙进帐篷见撒拉，说：“你速速拿三细亚细面调和做饼。”亚伯拉罕又跑到牛群里，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来，交给仆人。仆人急忙预备好了。亚伯拉罕又取了奶油和奶，并预备好了牛犊来摆在他们面前，自己坐在树下站在旁边，他们就吃了。他们问亚伯拉罕说：“你妻子撒拉在哪里？”他说：“在帐篷里。”三人中有一位说：“到明年这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在那人后边的帐篷门口也听见了这话。
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迈，撒拉的月经已断绝了。撒拉心里暗笑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说：‘我既已年老，我真能生养吗？’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就害怕，不承认说：“我没有笑。”那位说：“不然你实在笑了。”
三人就从那里起行，向索多玛观看。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耶和华说：“我所做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了。”耶和华说：“索多玛和蛾摩拉的罪恶甚重，声闻于我。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我能尽像那传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恶人转身离开那里，向索多玛去，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亚伯拉罕进城来说：“无论善恶，你都剿灭吗？假如那城里有50个义人，你还剿灭那地方吗？不为城里这50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段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
耶和华说：“我若在索多玛城里建有50个义人， 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亚伯拉罕说，我虽然是灰尘，还敢对主说话，假若这50个义人短了5个，你就因为短了5个毁灭全城吗？他说，我在那里若见45个，也不毁灭那城。亚伯拉罕又对他说，假若在那儿遇见40个怎么样呢？他说，为这40个的缘故，我也不做这事。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容我说，假若在那里有30个怎么样呢？他说，我在那里若见有30个，我也不做这事。
亚伯拉罕说，我还敢对主说话，假若在那里见得20个怎么样？他说，我这20个也不毁灭那城。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我照说这一点，假若在那里见到10个，那他说，为这10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耶和华和亚伯拉罕说完的话，就走了，然后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
我们接下来继续看亚伯拉罕呢与神的关系哈，我们一直在看他与神的关系，与神的关系刚才已经问了那一个救恩的事上，我再说一次，就是我们没有这个自由，也没有这个信心，要记得原因是相对于救恩的丰富，救恩的丰富。跟上帝所给我们的救恩，我们一点都够不上，知道吗？所以我刚才讲，我们的信心是什么？是根据我们的认知，我们有能力来的，对不对？我觉得我可以这样，我觉得我这样，就是跟我们的认知有关。但是呢，针对救恩的丰富，我们是够不着的，知道吗？为什么？因为我们不知道上帝为什么愿意为一个罪人死。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上帝为什么愿意为我这个软弱的人死，对不对？我们不知道耶稣为什么为一个仇敌死，对不对？其实我们这些都是慢慢的得救了以后，慢慢去体会神的爱，神的爱丰富到一个地步，远超过我们怎样所能想象、所能明白的。基督丰富到一个地步，所以面对基督的这些丰富的话，我们在他的这个里面的神本性的丰富里面，我们什么都做不上，都做不上。所以它是相对于那一个来的，就可以看到说，我们根本在这么大的恩典当中，我们就是全部是恩典。好，
那所以我们在为没有信主的家人祷告的时候，你是跟神求说，神你什么时候可以让他能够得到这个救恩。
对啊，所以我们继续求，因为我刚才跟大家交通，亚伯拉罕就是一个祷告的人，知道吗？那我们越来越学他的祷告，后面他的祷告我们要慢慢学，慢慢学。
他一直努，从50个努到10个。
对啊，就是一直要跟上帝一直讲啊，就是要不然再怎样好不好？因为我们人容易灰心啊，接着说上帝啊，你看啊，又给他一次机会，你看他还是不信，对不对？好，那我们就来看这个亚伯拉罕跟上帝的关系哈。他在曼利的橡树，所以曼利的橡树应该是当年一个很大的标志哈，很大的标志。然后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好，这边又特别了啊，神在跟他显现。这边第17章，这边又显现出来，这个显现出来呢，是让亚伯拉罕看到三个人，知道吗？神用人的形状跟他显现，这三个使者呢，其中一个代表神，其他两个不是，其他两个是天使，其实三个都是天使的样子，但只有其中一个是代表什么？神，用神的口吻说话。然后天气很热，亚伯拉罕呢就坐在帐篷门口举目观看，举目观看是一个特别的用词，就是他抬起眼睛就看到。那举目观看呢，圣经的用词常常是在告诉我们一些特别的事，特别的事，就是等到我们这边谈到举目观看，你下次看到那个亚伯拉罕献以撒，不是他举目观看就看到什么羊被卡在那个树枝上，对不对？所以你可以把它 看起来圣经在讲都在讲一些特别的神给人呢啊，在一个情境当中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看见、啊、那么这个看见呢，他就看到三个人在对面站着，远远的站着，他一看就跑去那边，跑到那里就匍匐在地迎接他，这不很特别吗？是不是？所以这就是一种看见、啊、一种看见。他看见的时候他就跟他们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就三个人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知道吧、哦、他称那一个人是国主、哦、但也有人说这是客套话，不过这个客套话有一点、太客套了一点、哦、因为他显然是可以看到这三个人当中有一个是很特别的、哦、所以我若在你眼前蒙恩，你就不要离开、哦、然后往前去，我拿点水洗洗脚，再拿一点饼可以让你们加添心力，就是让我摆上一点点，知道吧，让我摆上一点点、哦啊、用水来洗脚、哦、因为以前的人、啊、在这个外面走的时候脚就很容易沾、哦啊、都是沾染到那个土、哦、沾染到土、啊、现在人没有什么经验，我们以前小时候打赤脚就很有经验、哎、我们小时候打赤脚的出去外面玩都是一直玩到什么时候，玩到天黑了，然后就回家、啊、洗一洗，洗一洗才真的穿上那个木屐、哦、然后 就被告诫不可以再怎样，不会再碰脏，所以以前的人就这样洗个脚，然后呢、啊、先歇息，然后再吃一点饼加添心力、哦、让你们加添心力，然后呢这里讲，你们既到仆人这里的，理当如此、哦、他把他当成他是 主人，对不对？然后这三个人也不客气、哦、那就怎样，就照你所说的去做。好，第六节我们看态度是要紧的，急忙进帐篷，看到没有？你看、哦、他跑去迎接他们，匍匐在地，对不对？后面呢，急忙进帐篷，这个亚伯拉罕这些话在讲什么？在讲一个人服侍神的态度，知道吧？所以亚伯拉罕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人服侍神，服侍神是这样子，他跟上帝的认识呢越来越不一样，他就可以知道、神给他这个、给他这个机会，那么呢他要抓住那个机会，知道吧？然后要立即的回应，要立即的回应，这个以后我们在讲的时候我会跟大家继续讲、哦、你要抓住机会去很快的 去回应他，所以他就很急忙，你看虎虎，这些都是态度，就是态度、哦、所以呢他就然后见沙拉说，你速速拿，你要快一点，对不对？不能等、哦、三细亚的细面，细面就是比较好的面粉，知道吧、哦，就磨了比较细的面粉，三细亚有多少？一细亚是13公升，三细亚是多少？39公升，知道吗？好、哦，现在面粉一包1000克，1公斤嘛，等于是39公斤，39包面粉，知道吗？你要知道做多少面。多少饼？三个人呢？好，所以你要想一想、哦、以前的人是很特别哈、哦。
我900多岁真的很
难吃。如果今天有三个客人来、啊，你会用多少面粉？
1公斤就很多。
对，嗯，你一包面粉1公斤，我看就可以烤出很多饼来吃的。可是他们却要用39公升的面粉，所以表示他们吃的时间蛮长的。
对啊，光烤就烤很久
吧。然后呢，再跑到牛群，又用跑的哦。你看他速度都是用跑的，牵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交给仆人，仆人又急忙预备，看到没？都是在赶时间哈、哦。其实塞头牛，然后再处理好，然后再来煮。要多久？
一天吧，长沙。
所以，所以以前的人步调哈、哦，步调不会很快哈、哦，不会很快。要吃一顿饭要等很久，然后呢，又拿了奶油奶，预备好了牛犊，然后都做好了摆在他们面前，自己在树下站在旁边，他们就吃了。所以这里讲仆人，知道吗？所以亚伯拉罕呢，啊，这一段话里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他跟神立约以后，他做上帝的仆人，他做上帝的仆人。所以圣经在让我们从亚伯拉罕身上知道，哦，神居然是全能的神，跟他立约的。他做什么？他做仆人，做服侍神的人。这段话亚保罗用保罗同样的立场说过了，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对不对？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不是？那么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下一句话，你们如此侍奉是什么？理所当然。你跟上帝立约的，下面那一个理所当然的就是什么？侍奉神，侍奉神。所以有些弟兄姐妹呢，啊，常常会说，我为什么要侍奉神？那保罗就跟你讲说，理所当然，侍奉是理所当然哦，要记得这件事情。亚伯拉罕就是理所当然了、啊。为什么要侍奉神？因为我们、上帝把恩典给我们，他们是他是主，我们是什么？仆人，仆人就是要侍奉神。所以这一段话是在讲一个仆人，一个跟神立约的人，他怎么样？所以亚伯拉罕为什么、耶稣说，如果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就要像亚伯拉罕。怎么像？这就是像亚伯拉罕。你们就要好好侍奉神啊！你们侍奉神的态度就要怎样？就是急嘛，立即、立刻跑。亚伯拉罕的速度都是用这个态度，都用这个态度。然后呢，把最好的拿出来献上。你用细啊，细的细面，用细面，然后做饼，然后用最好的。你要献上最好的。那么，所以我们从这里面你会看到，亚伯拉罕在教我们怎么样做亚伯拉罕的子孙，就侍奉神就是这样。你既然知道那是神，你要去侍奉他，那你就要看了，你愿不愿意摆上最好的，那么用那一个最想侍奉的态度去侍奉。所以这段话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亚伯拉罕就给我们一个最好的侍奉的榜样。亚伯拉罕在这边不是只是跟上帝要恩典，知道吗？他不是只祷告要恩典，他成为一个侍奉的人，侍奉的人。好，然后他们就在旁边吃，那亚伯拉罕就自己站在树下，在旁边站着，就在那边侍候，看他们还有什么需要。然后他们就问亚伯拉罕，你妻子撒拉，他说在帐篷里，在帐篷。那三个人当中有一个说，我明年这个时候我要回到你这里，那么你的妻子呢，撒拉就会生一个儿子。那么这个后面就没有讲神怎么回来，知道吧？只讲以撒就怎样生，就生。但事实上是神回来做他应许的事，知道吧？然后呢，撒拉在那人的后边帐门口听见这话，对不对？然后撒拉跟亚伯拉罕年纪多大，撒拉的月经也断绝了，所以十二节撒拉心里就暗笑。所以你心里暗笑，神知道，知道吗？然后你以为说你在他的后面偷笑，那上帝没看到，没看到，可能你表情没有显出来，你是在心里面偷笑，对不对？偷笑说，我已经衰败，我的主也老迈，岂有这什么喜事？那么耶和华就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而且把他的心意讲出来，我已年老，果真能生养吗？好，下一句话我们要记得，耶和华岂有什么 难成的事，要记得这个，这一句话是一个很重要的对我们生命的提醒。在神没有什么难成的事，难成的事。到明年这个时候，我会回到你那里再讲一次，我必回到你那里。神给的应许都是我必回到你那里。那撒拉就害怕了，为什么？因为他只发现上帝讲真的，对不对？然后他就说，我不承认，我没有笑。然后他说，不然你真的怎样，你笑了。神没有追究他，神不会说哦这样子就追究他，没有，因为他已经知道了，敬畏了，知道了。好，所以这是一段很有意思的上帝跟人的互动呢，不是想象的那么样的严厉，知道吗？不是想象那么严厉，我们觉得真的很难信得上，就很难信得上，对不对？哦，那是我们在上帝面前就诚实一点就好，诚实一点就好。所以这段话呢，我们就可以看到，神没有难成的事，那神自己应许的事没有难成的事，不是你人怎样，从人看是不可能，年纪老迈，那么这个经期也断了，对不对？从人看根本不可能啊，怎么去生？但是这是上帝要做的事，如果上帝要做，没有难成的事，没有难成的事。好，所以十八章呢，我们就先再复习一下要紧的。十八章再讲一个，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我们是承受应许的人，我们也是服侍神的人，知道吧？我们是承受应许的人，后面要讲承受应许，对不对？但是不要忘了，我们是服侍神的人，跟神立约的人，重要的就要学亚伯拉罕信。如果我们信，我们就要服侍。啊，服侍要怎样服侍？就是你看见机会了，就要怎样抓住机会。所以不能不是在那边等说有没有机会。所以服侍神的人是看见，你看见神给你看见机会，那么就要怎样？你就要去抓住他。所以这三个人站在那里，他远远的看着，就跑过去什么，迎接他，邀请他，接待他。所以这个叫乐意侍奉。乐意就是说，他就很甘心乐意，愿意把。然后呢，记得哦，态度很重要。然后摆上就要摆上最好的，然后在当中，那么神做的，知道吗？那然后呢接下来就是你就要仔细的神做这些事情是一个很特别的事。那么亚伯拉罕做这些事以后，才会有后面跟神的祷告，知道吗？跟神的祷告，为什么？因为神后面想了一句要紧的话，第十七节，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这句话是朋友，知道吗？这句话是朋友。耶稣讲过了，我所做的事我会告诉你们，因为你们是我的朋友。记不记得耶稣在福音书这样讲？这个我们下次就讲。所以我们是仆人，也是什么？朋友。朋友，下次我们讲朋友。所以我们跟神呢的关系很特别，我们是向神祷告的人，我们也是神的仆人，我们也是神的什么？朋友。所以我们才可以跟神讨价还价，知道吗？因为他是朋友，他不是在是一个下对上的关系。好，有没有问题？
是我在想啊，第十七章后面那个亚伯拉罕跟神跟亚伯拉罕说，你明年这个时间你就要生一个儿子嘛，这件事情会不会亚伯拉罕没有跟撒拉讲，所以才搞到最后要三个使者去帐篷，然后演出一段听到撒拉偷笑这样子的话？
这个我们不知道，不知道，就是说，就算亚伯拉罕讲的哈。讲的他撒拉跟亚伯拉罕都觉得不可能嘛，都觉得不可能，只是 只是呢，但是这个很特别的是啊，即便是人间的实在很难想象怎么得着，对不对？但亚伯拉罕做了哪些事？他照着约走，知道吗？所以我们基督徒是这样，上帝的应许在那边，不管他是用什么方式成就，但我们总要照着约什么走。所以我们这边呢，你可以看到的，我们要守约，知道吗？守约。所以亚伯拉罕就是好了，上帝既然说受割礼，那就怎样受割礼，要守约，对不对？那受割礼之后呢，刚才我没有提，受割礼之后他就变成仆人了，知道吗？受割礼之后呢，你可以发现一个特别的事，割礼之后他就变成什么？就仆人了，就开始服侍神，知道吗？所以基督徒呢，基督徒心跟耳要受割礼，知道吗？对不对？圣经不是讲吗？这心跟耳要怎样受割礼？心跟耳受割礼是讲什么？仆人。耳朵是什么？听，要从心里面去听，是做仆人。所以这个我刚才没提，割礼在表示这个事情，我们变成一个侍奉神的人，也成为一个领受神丰富应许的人，然后我们会变成神的朋友。是阿拉伯人后来把伊斯玛利当成他们的祖先。嗯、
对，所以这样子，阿拉伯这个支派跟神有约吗？
神其实跟所有的人都有约，借着亚伯拉罕都有。所以阿拉伯人呢，所以后来回教徒就会认为，啊，这个伊斯玛利才是长子。所以他们的圣经是不是圣经？他们的那个摩西五经，他们用的创世纪的这一段话，他们就是讲啊，伊斯玛利才是神应许的，然后他们献祭的是献伊斯玛利，不是献以撒，不是，他们是改献伊斯玛利。
刚刚念到说伊斯玛利不是这一段的时候，在他们的圣经长什么样子？
所以圣经他们就说，他们就改了，改成，把它全部改掉了。然后他这个末，那我们就好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让我们能够继续从亚伯拉罕的身上来思想，怎么样成为他的后裔，成为跟他一样啊，用信心来回应你的人。我们求你继续的来眷顾我们，借着啊读创世纪经上的话，我们更认识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这信仰的路上啊，知道你与我们同行，也知道跟着你走。感谢主，你听我们的交托和仰望，赐福于我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